讲说，从今天我们是讲说怎么教养小孩子，好，那我想说，我们讲之前，我就可能先从圣经里面几个原则先讲一讲。我们当中多少是基督徒，已经是基督徒的，看看。好，如果也有一些不是基督徒，哈，可以。好，因为我想说我自己是基督徒，我通常是会想说圣经里面是怎么讲。那当然从心理学上面，我从来还没有发现说圣经里面讲了跟心理学讲教导小孩子有冲突的。那所以我不觉得说圣经是跟那个科学是相抵触。Thank you. 好，我们当中如果有圣经的，你可以帮我念吗？我带了一本英文圣经过来，结果后来发现不管用了。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那个中文圣经，可能可以请你们请一个人帮我翻那个诗篇127:3-4，好不好？这里同样的哈，我把那个 evaluation form 放在门口，好吗？你们出去的时候，请你们记得拿哈。那我们就省一点时间。OK。你们找到吗？127:3-4。找到的人，我们请一个人大声帮我们念一下，好吗？有没有人带圣经？好，谢谢。好，谢谢。在这里讲到什么？他说，小孩子呢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好，是我们是管家，好，我们不是拥有我们小孩子的，我们是帮上帝看这些小孩子的，哈。那神说什么呢？我觉得说呢，说小孩子是我们产业呢，那我们倒是觉得这没什么稀奇的。可是我觉得说，为什么说呢？小孩子就像我们是少年人那个手中那个剑啊，那我自己倒是想了好一阵子，说为什么会把小孩子比喻成是剑呢？是不是说呢，要跟人家打架的时候，孩子多呢就方便一点，就是人站出来都好像很多，你就不敢跟人家吵架呢？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大概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了很久，我想说到底有箭，我们当中有谁有射过箭的？没有，就一个，哦，就一个，一门神开过枪的，很不错，还不错。我小时候也射过箭，也开过枪，我大概是比较皮的那种小 tomboy。我那个。我觉得射箭跟开枪都是一样的，你要对得准，对不对？你向哪里对，那个子弹还是那个箭就向哪里发。那我想说，我们做父母的，你对你的小孩子是不是有一个目标？是不是有一个方向？你的箭是往哪里对的话，他就往哪里走，对不对？那我觉得说呢，圣经里面说，小孩子就像父母中手中的箭是一样的。你对准的方向是要他到哪里去，你是向前看，他就是往那边走。可是如果你说你要他做一个正直的人，钱是重要，可是不是最重要的。他是怎么样在一个能够赚钱可是是正直的道路的话，那是更重要的。如果你是这样这个方向对的话呢，他就向这个方向走。而且另外一点是什么呢？你花耗多少的气力就表示他能够去多远，是不是？射箭是有这样的，开枪就不一样，开枪就看你那个枪是什么枪啊。可是射箭是的确有这样的功夫，是不是？你们当中也射过箭，我们的姐妹，你是不是觉得是这样子？你花的气力越大的话，它就射得越远，飞得越直。其实风也会有影响这个箭的方向，可是你那个花的气力越大的时候呢，那个风环境对它的影响就越小了，因为它飞得快越准。那个风会有影响，可是还是很小的。有些人曾经问我说，哎，奇怪啊，我们的同事怎么好像两个人都是似乎是看起来都很好的，可是呢怎么一个困难来呢，一个就那个发了神经病了，崩溃了，哎，可是一个怎么还是好好的，哎，怎么会这样子呢？那这是不是因为这个人生出来就是比人家弱了一点啊？我就说呢，我认为一个小孩子最重要，你要给他两样东西，一个是根，一个是枝子，它的树干。OK， 根是什么？根是它啊，就像它的那个，哎，吓，放心啊，那个根就像一个小孩子那个的基础，家庭的环境，那个根是它吸收养分的地方，是它有一个很好的系统，是能够保护它，能够很稳固的，在一个大风浪的时候。在一个很大暴风雨的时候，两棵看起来外面看起来都是很一样的树，为什么一棵倒一棵不倒？通常那个树的根的结构越充实越扎实的，那个树就越难倒， 它被弯得很弯的时候，仍然有弹性可以弹回来。可是当一棵树常常被转移的时候，因为你每次移一棵树的时候，你不可能把它整个根的系统、根的结构都挖出来，你都会把一些根的结构砍掉的，重新栽种，重新栽种。可是你常常这样的时候，这个小孩子他那个根没有很扎实，所以遇到风浪的时候，他不能够很平稳的来对待这个风浪，他一下就倒下来了。那这个根是什么？这个根是他的这个环境，长大的环境。你是不是常常变？两三年换一次啊？两岁给婆婆带，五岁给祖母带，一天这个搬美国，一天搬加拿大，一般就是常常改变这个环境。朋友常常改变，变成到一个地步，他不想跟人家有很亲密的关系。啊，还是说呢，那个有时候环境，比如说夫妇吵架，一吵架就说要离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就这个就不像连根拔起一样，啊，离婚呢就是把那个根挪一挪，挪一挪，常常就是这样子啊。那他就好像不能够生根，你知道吗？还是有些人就是分居，又分回来，又分居，又就是把那个小孩子拔上拔下，一下子跟妈妈就，一下爸爸就，这个小孩子很乱。OK， 这是一个小孩子的根。那在这个环境里面，它有没有养分，也决定这个根那个结构长得好不好。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养分的话，那它这棵树也长得不好。我觉得养分就像一个父母对小孩子的关心跟他的爱、接纳。好，那枝子是什么啊？枝子就像那个小孩子的，他有没有很好的朋友？是不是有很好的朋友的结构来支持他？OK， 就看到他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蓬勃的一个人，他是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关系，还是说他只是一个很萎缩的？通常一个根长得好的树，他的枝子就多，枝子多的树果子也多，你会发现这个现象。可是根不好的话，它很难向外生。如果你是从一个破裂家庭长大的小孩，你大概会很能够体会到这个感觉，因为你心里面有很多的自卑感，你很多的创伤，所以看到人的时候你很萎缩，你的根不好，你很难向外生。所以我觉得父母你能够给小孩的就是这个根，你在小孩子身上花了多少心血，就能够帮助他向前。不是说他就不会遇到风浪，可是他可能比一般人能够面对风浪的人气力大很多。第六个圣经的地方，看到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同样的，你如果有圣经，你帮我念好吗？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如果你们当中有谁不是基督徒，还是说你没有圣经的，我刚才好像走过那个书摊，好像有一些圣经是免费送给你们的。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有人找到吗？好，就是你。好，谢谢，又麻烦你了。好。嗯哼，谢谢。那这里想的时候，我们听到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听就是第六章一到二节，还是甚至第三节，比如说做儿女要顺从父母，那听父母，那做听父母的听得多顺心啊，对不对？我们小时候最不喜欢听这个，可是现在做自己做父母就很喜欢听这个，儿女要听我，我是为你好的，我是为你想的。好，那你只要听着我左右就好了，我说转左你就讲左，你不要像这里的美国小孩说 why 啊，像我们这里美国土生的小孩，我有三个，他们都要问 why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我们中国人思想就是说，我就这样子做，就这样子做，我有好的为你好，我的好意，对，我对父母对小孩子的好意。可是呢，圣经里面说什么？他说呢，做父母的原来对小孩子也有一个义务，你不要惹他的气，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我觉得是做父母不惹小孩子气，这是不可能的。小孩子有时候有小孩子气，没有理由都会发脾气，怎么说不惹他们气？我想说这里不是说小孩子对你发脾气就是不对，有时候小孩子是乱发脾气，会的，他心情不好，睡不好，还是累啦，肚子痛啊，牙齿痛啊，他都会惹脾气，对不对？好，那这里到底是讲什么？我觉得他这里说得很好，我觉得说到底教育儿女，我们今天说要研究教育儿女，那个中心思想是在哪里啊？我觉得是一个互相尊敬的一个态度。儿女你要顺服父母亲，这是单方面的。可是呢，父母亲也不要故意的惹小孩子气，这是双方面的尊重，是一个关系。 那所以我觉得说，为什么奇怪西方国家父母跟小孩子的关系倒是比我们处理的比较好一点？啊，我觉得或许是因为，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对那个基督教的历史比较悠久，所以变成说他们的文化比较受影响，说不定他们这方面倒是我很喜欢学习的，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两方面的关系。另外一个呢，我们再念，麻烦您念第四节，再念一次给我们听好吗？谢谢。你看到这里说什么？照着主的教训、警戒跟教训，这里没有说过打骂，这个不是我们的宗旨。可是我刚刚发现到有些父母哈，包括我有时候自己在内，我自己尽量避免。可是有时候我们烦了，我们生气了，我们有时候也很累了，也很辛苦了，小孩子还蛮不讲理的，那有时候就生气的时候就会打小孩子，还是会骂他们。可是这里圣经说什么？圣经说那个我们管教小孩子的那个目标是什么？要教育，要训练他们。所以是教育跟训练是为目标，不是处罚跟发泄。有些父母是生气了，跟太太跟先生吵架，发现小孩子在那里闹，就转移，把那个怒气就放在那个出气包上面，那个小孩子比较容易出气，那就倒霉了。所以小孩子跟你那个关系就搞得很不好，是不是？这有一个 urgent 的 announcement 哈，他说呢，我们都要很小心，要知道你的今天离开的那个飞机哈，你需要在一个钟头四十五分钟之前到了那个机场，开始把你的那个东西放进去。The van loading area is located outside。你们知道在哪里？那个 van 是在那个 main entrance， 就是那个聚会那个地方，哈。在那个美国国旗下面，他说在哪里集合 ？OK， 他说因为怕你误机啦 ，OK， 所以。This means that you must be ready with your luggage at the van loading area 1 hour and 45 minutes before your flight departs time today. 就是说呢，在你飞机离开的一个钟头四十五分钟之前，你需要在这里集合，因为他们从这里到飞机场要一段时间，我想，所以要连你的行李也一起准备好在那里。好不好？因为他怕你误机了你就麻烦了，是，那希望不会，所以他是特别慎重提醒大家不要误机了，你飞机飞走了那可麻烦了。临时在美国你知道啊，临时买飞机票好贵的，上千块都有的，我也受不了。好，那我想说那个训练小孩子的目的是教训跟教导。有些时候呢，我觉得说呢，小孩子知道是错了就已经够了，不需要一定要好像要打了他来报复，好像是报复，你让我很气，我不打你我气不消，那就很惨。可是如果他已经知道是错了，那就好了。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目标。第三方面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再看看那个箴言22:4-6，箴言是在圣经的中间那个诗篇的后面，那个诗篇叫箴言，中间圣经中间一拨开，你就看到诗篇的后面是箴言，22:4-6，在这里说什么呢？说我们为什么要我们教导小孩子？那我想说，教导不只是在行为上面改良，像我们说的，在外面改良的话，心里面没有被改良的话是很难的，对不对？那个真正的改变是从心里面改变，所以神说什么？你要把神的话教导在他们的心里，因为神的话会让一个人有智慧。你可以有很聪明，我想在这里我们当中能够出得来的，在外面，能够有成就的，我们大概智商没有问题，他们那个，我自己是念心理学的，那我也做智商测验，至少一般能够出来外面做念 graduate school， 至少有智商也120以上，所以智商大概不是一个问题。可是智商高的人不一定就是有智慧，智慧要从认识神来的。那这里说你要认识神，你要教导小孩子从小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他到老不会偏离，是怎么样？有这个神圣灵住在他的心里面的时候，就会教导他。你们如果前几天有上我的 workshop， 就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也是很坏的，我也有这种报复心理，也有坏的想法。 可是神不容许我，你那个圣灵在我心里面就说 No， 你是跟从主的人，主就有那个微小的声音在你里面左右你。我觉得这是保护我们小孩子最好的一个方法，因为有一天讲得不好听，中国人最不喜欢听就是死这个字。可是我老实说，有一天你会死，有一天我也会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都是死，我们都会死。可是当然，那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谁来保护我们的小孩？如果你说他有结婚呐、你结婚也看他娶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嫁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我希望你能够为小孩子将来的伴侣祷告。我现在我小孩子还很小，我都已经几乎天天都为他们将来的伴侣祷告，求神为他们预备一个敬虔、一个正直的人，一生爱他们的、一起合作的一个人结婚啊。不然的话，你看有一天你我死了，如果他没有结婚的话，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甚至如果我们这些大陆来的可能我们当中在这里还比较好，可是如果你真是在大陆的话，我们这一代甚至我这一代都有很多只能够有一个小孩的。那将来如果他也没有结婚，举目无亲，父母死了，兄弟也没有，你看他在一个世界上孤零零的，是蛮困难的，我想是蛮困难的。可是谁能够成为他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想只有住在他里面那个圣灵，神能够继续在他没有一个牵诱、没有一个指导的下面，仍然能够来带领他做一个正直的道路，怎么样做一个人。我当中有我看过一些病人，他们有些是父母早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就去世的，他们常常说，甚至有些成年人小孩父母过去的时候，我常问他们说，你觉得最大的损失是什么？他说就是因为没有一个领导的人，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管是教养小孩子也好，要做一些人生很重要的决定也好，就是没有一个父母可以去问他们说，哎，你们从你的经验里面你有什么见识，有什么带领啊、哦、这个是我觉得一般人通常没有了父母的人他有这种感觉，就是 you are on your own。 如果你没有侄子，你看你没有朋友也是很可惜。所以我说做父母，你一定要给你小孩子，跟你要给他一个朋友侄子，你要支持这个、啊、可是呢，我觉得你更需要一个内住的圣灵，一生的来引导你的小孩子走这个正直的路。因为有一天你我都会过去，就算我们不见死，我们有一天被主提去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带领我们小孩子。我希望说这个是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启示。最后一个地方啊，圣经里面讲希伯来书12:5-11，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麻烦你们啦、啊、你们有带圣经的人谢谢你们帮忙。希伯来书12:5-11，找到吗？谢谢，好，是很长的一段经节。好，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不妨把这几节经节抄下来，回去你可以再详细的研读一下，我再把这四节经节讲给你们听，好不好？诗篇127:3-4，127:3-4，这是第一段的圣经哈。第二段的圣经是以弗所书6:1-4，抄到吗？第三段的圣经是在箴言22:4-6，最后一段的圣经是刚才我们的姐妹帮我们读的，是希伯来书12:5-11。第三个是箴言22:4-6，第四个是希伯来书12:5-11。抄到吗？第一个是诗篇，诗歌那个诗，127:3-4，抄到吗？好，那我们可以回去再研究一下。刚才我们姐妹帮我们念的这个希伯来书12:5-11，我给你们总归纳一下，在这里讲到神的管教，说我们不要轻看神的管教，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管教是出于爱我们的心。然后他就说什么，哪一个在深深的父，我们的父母是不管教我们的，如果他爱我们的话， 他就要管教我们，对不对？所以如果他不爱我们，如果你是狮子的话，狮身的儿子的话，可能你不会看到说我去管人家的小孩子，你知道吗？这是别人的小孩子，你不会去管，因为别人你会认为说别人的父母会管他自己的小孩子，那一般人的父母也不喜欢人家来管自己小孩子，老实说，对不对？好，可是呢，如果是你亲生的，你就一定会管教他，可是你管教的目的是出于爱他们的心。好，所以爱跟管教不能够分开的。我有一个同事，他说得很好，他说呢，没有爱就不能管教，的确是这样。所以有些人是继母的话呢，他就会说，你不可以打小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跟他那个爱的基础不熟，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里管教的话，这个小孩子会认为说，你不关心我。如果他没有感觉到你爱他的时候呢？他会说：“你打我就证明说你恨我，我本来就将近你恨我，你打我就更证明你恨我。可是如果你爱这个小孩子，平时你有跟这个小孩子花时间跟他玩的时候呢，你管教他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想什么？那大概是我不好了。像我有个女儿，她呢怎么样？我的女儿曾经有一次，她爸爸很少打她，她现在12岁了，我想她大概3、4年都不需要被吃棍子的。”根本很少打他，那他爸妈很少大概打他一几次，我都不记得。打他，可是打他是怎么打他呢？就是手指拿出来，拿一个棍子打两下，就这样子叫他打他，不是用拳砸脚踢那样子打的，就是棍子打两下。那有一次打了他两下以后呢，就给他叫去房间里面，他哭了好久，哭了很久。那我觉得有时候父母那个关系要合作，一个父亲做严父的话呢，你就母亲要做个圣灵一样子，去那里安慰啊，去那里安慰，而且要劝他做好。父亲打他了，生气不跟他讲话了，那我就要去做圣灵的工作了，去那里说怎么样去安慰他，然后呢去劝他说，你这样刚才这样做不对了，你要听了，你要说对不起了，你要改变了，对不对？那我就去了，他哭了很久，我就说怎么样啊？为什么你哭这么久啊？我说是不是你爸比打你好痛啊？他一边哭一边摇头说不痛。我说不痛怎么会哭这么久啊？他说不出所以来。我说是不是因为你很难过，为什么爸爸竟然打你啊？他点点头，因为他跟他爸爸治好的嘛，感情这么好，他大概很吃惊竟然会打他。他大概想说我们感情这么好，你就绝对不会打我。可是呢，我说一个慈爱的父亲如果会打你的话呢，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呢？他说因为他不乖了，爸爸要打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逻辑上他搞不清楚了。因为如果爸爸这么爱他的话，为什么会打他呢？那一定是他不乖了，你懂不懂？如果你跟他感情不好的话，他打他，他说理所当然你恨我嘛。可是如果你跟他感情好的话呢，你会要让他有一个悔改的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很痛心，这个感情本来这么好，他做错了，变成感情破裂了，好像有一个伤痛在那里了，所以他就很想有那个悔改的心，要挽回这个关系，你知道吗？所以他就会很想要挽回这个关系。可是呢，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有骄傲的中国人，低不下头来，可是心里面觉得难过，低不下头来。后来我说，那你去跟爸爸说 sorry 嘛，你说 sorry 就可以做 friend 了。不要。后来我说好，那我走前面，你跟我后面去好吗？ OK， 我不帮你说，可是你自己去说，然后你就可以做 friend 了。他后来就扭就跟我去了。后来去到他爸爸面前，他爸爸你知道，其实打了小孩心里面也很痛的，他就假装在那，我知道他在假装严肃啊，你知道他面子问题嘛，两个都是一样的这个面子问题，一个不肯低头，一个也不肯低头，一个就在那里看爸爸。他就去到那里，他就看到他爸爸说 I'm sorry。 他爸爸这下就吓了，他也就吓了，他两个就抱在一起就很好了，又乖了。哇，这下子好乖了，彻底乖给你看了，你知道。所以我觉得这是教育，如果没有爱的话，你没有办法挽回这个关系，你只能够叫那个恨更深，你不能够管教的，没有爱是没有管教的。所以我觉得爱跟管教是要可以，你平时给他的爱足够的话，你就不要怕管教。我觉得是要平衡，不是一路的溺爱，错的时候应该要给他指正，可是你平时要给他足够的爱，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种树也是一样，你要剪枝子的，不能给他乱长的，对不对？ 可是你下面营养不够的话，你给它乱剪一下，它就死掉了，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好，我们讲了一些基本，我觉得我从自己圣经里面的一些看法以后呢，可能我花一点时间讲一讲说我们做父母常犯的哪一些毛病，好不好？给我们做个反省啊。也许我曾经讲过一次，那个父母听完他说，哎呀，他说真的是惭愧啊，他说你所讲的毛病我都有，所以呢我说不要怕不要怕，这些我有时候也犯了，所以呢不要难过。我想说先给你看看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一个漫画，我觉得蛮可爱，我喜欢。怎么给人家换了一个掉包了一个，说这个比较好，还没电呢、啊、上当了我们。怎么搞 on 哦、oh, 是这个 on 哦、oh, OK 你看嘴巴发达，那个手脚不发达也不行。我这手脚字不灵通啊。OK，我喜欢这个什么呢？他说 ：“There are times when parenthood seems nothing but feeding the mouth that bites you。”有时候呢，做父母亲的呢，那个感受就像那个去喂那个咬你的嘴巴，有时候就是这样，吃力不讨好啊。啊，我觉得看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哎，这个就像我有时候做父母那个心得，是很苦心的。好，我想说，哦，先讲我们犯错毛病。我先讲一下我们小孩子，我对小孩子的认识，好不好？你很不喜欢听这个的、啊、可是我觉得这是事实啊。五点，我对我们小孩子是怎么样，做父母都不喜欢听，可是我觉得都需要知道，我们小孩子是不完全的。我们的小孩子怎么不完全呢？有时候很粗心大意啊，而且对人生没经验啊，而且怎么样说呢，那个有时候也很不成熟，有时候也很不成熟，啊、哦，他们常常需要我们教导。我曾经记得有一个那个心理学家，他是一个朋友，他跟我说过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故事。他的小孩子，他那时候他儿子六岁，啊、哦，好像是五岁半还是六岁，不记得了。他讲他一个尴尬的故事。我说怎么尴尬的故事呢？他说他有一次呢，他小孩子也差不多那个年龄呢，他就教他那个男女的有别啦、性器官啦、那个正确名字啊。所以这个小男生呢就觉得说，嗯，他学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就有一天他刚好有一个客人来，他们家里是个女的，那个女的其实也是一个教育家，就坐在他们那里，他们父母去换衣服，他们要一起去吃饭。这个小男生呢就觉得他是个小主人嘛，总要那个招待招待，他就坐在那个桌子对面，这手就这样子，他就跟那个女主人，那个女那个客人说，I know something you don't know. 我认识一些东西是你不知道的。他说我是个男生，你是个女生，我有一个东西是你没有的。真的就觉得他是个小主人嘛，总要那个招待招待，他就坐在那个桌子对面，这手就这样子，他就跟那个女主人，那个女那个客人说I know something you don't know. 我认识一些东西是你不知道的。他说我是个男生，你是个女生，我有一个东西是你没有的。他说我有一个 penis， 你没有 penis， 你只有一个 vagina。他就讲到那里，他爸爸就进来了，他哇涨红了脸，不好意思，他跟他儿子说 That's quite enough， 已经够了够了，不要再想了。可是你知道小孩子就是。幼稚不成熟嘛，他们有什么说什么的，所以他觉得有时候会造成让你很尴尬很没面子的，对不对？可是这是小孩子，是事实， We have to accept 我们小孩子是没有经验，有时候很不成熟。第三方面是什么？我们小孩子很没有安全感，很容易受威吓的。好，你要认识小孩子的本性是怎么样的，他们有很多的恐惧，很容易被威吓，他们很容易怕到看了恐龙啊，就会怕到恐怖片子啊，他们会发噩梦啊，有 monster 啊，有怪物要吃他们啊，他们很容易受坏人影响，所以有时候父母常常会这样说，你不乖，我叫警察抓你，变成说对警察有这种怕的那种心，我觉得有时候不好，不要乱骗小孩子，警察是帮你的。那么怎么样呢？我觉得就有一次真的，我跟我女儿是小的时候，我就常跟她讲说，因为美国那个色情狂特多啊，还常常放出来啊，所以我想呢，所以我就跟她说，我说呢， 如果有人，我就跟他讲他的私处啊，哪些地方是你私人的地方，不能给人家碰的啊。可是呢，如果有人侵犯你呢，你要告诉爸爸妈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可是如果有一个坏人，他碰你一些地方让你不舒服，可是跟你说，如果你告诉你爸爸妈妈，我会把你爸爸妈妈杀掉，你会不会告诉你爸爸妈妈呢？我只是要看看他会怎么反应。如果他的脸吓青了。他说：“我一定不会告诉你们的，因为我不想他把你们杀死。你看，小孩子就是这么容易被恐吓。”后来我就给他解释，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坏人不要你爸爸妈妈知道吗？因为他不想让你叫跟爸爸妈妈知道，因为他不想爸爸妈妈叫警察抓他。因为警察抓他的时候呢，他就不能继续做这个坏的事情。所以他只是吓你，让你不敢说。你越不敢说，他就越可以做很久。哦，他就这样子就明白。可是你看，小孩子很容易被骗的。”一下子就被骗了。像有些小孩子为什么会骗人家强暴呢？他给他糖果吃，吃了糖果以后他要强暴他，他就说哎，我不要，他就说那你糖果还我，他一吞下去了，他就觉得他欠你一个人情啊，这下子不得了了。有很多小孩子是的确是这样子一个情况，而你玩了我的玩具，你要了我的东西，你现在要还我一个东西，哎，这是很可怜的一个情况，的确也有发生过。所以我们小孩子很没有安全感，常常被骗。有时候我们小孩子很冲动，小孩子会很冲动，他要的那个注意力要马上要，他要上个厕所你就要马上带他去，你要做什么事情都要马上要的，他要吃什么东西他要马上要，他们非常的冲动，所以这个也是能够给我们一点启示，说有时候小孩子要什么东西，你叫他等一等，因为等等呢，他可能就不要了，他又换新的东西要了。所以你有时候父母是凡是小孩子要的东西都买，你就想你整个房子都是玩具，可是很多东西玩一两次他都不要了，就是这样，因为他很冲动，冲动的时候一进要马上要，要完以后又没什么，所以你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要马上给他。最后一点，我觉得小孩子是有时候是没有什么责任心的，小孩子没有责任心，因为他们就常会健忘，东西拿到哪放到哪，你说东西不见了还怪你。你不帮他找出来，他还生你的气，会不会有这种，好像你欠了他一样？啊、哦，这我觉得这是常犯的，做父母常要忍的这个东西啊，丢了东西啦，东西乱丢啦，东西乱放啦，啊，没有责任心。好啦，讲了小孩子的，我们先讲父母啦。你想小孩子五样啊，我们父母更多样啊。好，我觉得一个其中一个我们父母常犯的毛病，哈，是否定我们小孩子的感觉。哎，没有了，电没了，灯还有，灯泡坏了，好，那不行了，那就换这个好了，换这个好吗？我们就换这个好了，我们就换这个，轮流用好了，好。好一点合用还是好的。现在下面不平，哎，不压在下面更不平了。第一个是那个否定小孩子的感受，怎么说否定小孩子的感受呢？好，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好不好？否定小孩子的感受，比如说怎么说是否定小孩子的感受，我讲给你听哈。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故事，我给你看看这个漫画，这个漫画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这个小女生的乌龟死了，她说：“我爸爸，我的小乌龟死了，今早上还是活着。”她爸爸说什么呢？那不要这么难过，不要难过，不要难过。那不像中国人吗？不要难过。她说什么？她越不难过，她越难过了，而且开始哭出来了。说不要哭，不要哭，这只是一种乌龟嘛。你跟她讲道理啊，她没有体会她的感受，她更难过了，哇哇哭了。停了，我再买另外一只乌龟给你。他根本不要另外一只乌龟，他说我不要另外一只龟，那你少来了，你现在不讲道理了，在下一个镜头可能就要打他的屁股了，你再吵不行，我已经说要买一只给你了。可是问题是他不是要跟你讲这个，我们在否定这个小孩子的感受，他跟他说我这个乌龟死了，我难过，我心里面难过，我要你同情我可以不可以，我不要你来买一只乌龟还要教训我说哎，只是一只乌龟没什么，你跟这只乌龟没感情，人家跟那只乌龟有感情嘛？你知道，对你来说只是一只乌龟，对他来说可能是 George， 那只乌龟是有人性的，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同伴也说不定。所以你要同情他的感受，那可能也省下你荷包、哦，可能他不要另外一只乌龟了。 啊，他可能只要你同情他，但这个情况你只是跟他说你的乌龟死了，哎呀，那你心里不是很难受吗？今早上还活着，好 sad， I'm so sorry。他哭哭一点，抱抱你，可能还会跟你说，跟你安慰你说 ，It's okay, Daddy。你知道吗？这是不同的，你要知道是说。不要否定我们小孩子的感受，他们小孩子来告诉我们东西是表示说他跟我们亲近，他才会信任我们，对不对？你不信任的人，你不会去跟他讲你的感受，可是他跟你讲感受的时候，你就不要否定他的感受。 OK， 第二个是什么？是一个 philosophical response， 我们是用哲学性的，我们这些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小孩子跟我们讲，我们都是用哲学方法。我跟你讲一个例子是怎么样的呢？那个 James 啊，他一上车，他妈妈去接他，他放学了，脸臭得很啊。他妈妈说：“怎么啦？”他说：“今天只是下一点雨而已，我们老师就不给我们去外面玩。”他是 stupid， 哇，我们这个中国父母亲的这个骂老师 stupid 还得了啊？哦，这下子来了，他妈就跟他开讲道理了。这个世界每一东西都不是完整的，不是完美的，常常事情发生不是我们心所愿。那个儿子在那里翻那个脸啊，就觉得都倒霉，又要开始在起了。为什么？他根本不是要跟你讲什么，他要跟你讲什么？那今天去不成，好失望啊，好失望啊！才下一点雨就不让我们出去，真是倒霉，对不对？他是跟你讲一个感受，那你跟他讲人生长篇道理，他真的是倒霉得很，下次不跟你说了，跟你说真没去、啊，对不对？那如果他说下一点雨，你说真的啊，下一点雨就没得出去啊，那多无聊啊！你们整天都在学校里，怪不得你会 boring 哈。Yeah, I wish. 可是如果你老师给你们出去呢，你想会怎么办？ I'll probably get wet. Maybe I'll get sick. Maybe she's right, but I'm just kind of mad. 你知道，小孩子其实他都懂的啊、哦，所以他只是要跟你讲一讲心里面的话，不要一下子给他讲人生大道理嘛啊。第三个那个什么，我们父母常犯的毛病是什么？我们是会责问他，还是会责备他？小孩子一说什么，他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做呢？谁告诉你要这样子做呢？哦，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你喜欢看这个啊、哦？用责问的那个方法，在这里怎么样？他这个小女生回来了，她就跟她妈妈说：“有人偷了我新的红色的铅笔。”她妈妈说：“你真的没有自己丢掉了吗？”第一个就是怀疑她，第二个问她就说：“我没有丢掉，我走的时候呢，我去厕所还在桌子上的。”然后妈妈就趁机发挥啦。他就说 ：“Well， 你想你把东西丢在哪里？你有什么？你把东西乱丢的话，你想大概会什么事情发生呢？”他就借题发挥了，这下可能忍无可忍。平时已经这样子了，一肚子火了，这下子趁机会发表了。他妈妈说什么呢？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常常我跟你讲过，东西就乱丢，对不对？啊，你宝贵的东西就不要放在桌子上面，这个是你这个人的问题。你这个人呢、啊，不知道是怎么样，就是给他骂了他一顿。他女儿说什么呢？Oh, leave me alone. 他女儿说 ，Forget it， 我不要跟你讲话了，讨厌。本来是还好，跟他妈妈告状是 sad， 后来变成 mad。你看，他妈说你少来哦，可能下一个就是刮他一巴掌。你就少来，我是你的实习太后。我说那个，可是问题是什么？他跟他妈妈讲不通啊，两个人沟通是问题，可他讲话就先怀疑他，责问他。然后人家打我，哇！你做什么事情？一定是你有做什么事情，人家会打你，就总是要那个责怪他，打他，问他，他就不想跟你谈了，谈不下去了，是不是？我们再看一下，我们都在点头啊，我们大概都有多多少少犯过吧，啊，我包括在内。第四个，我们常犯的是怎么样？解释用逻辑，啊，妈妈，那个 Frank 打我。我想他不会无故打你吧？我没有啊，你再仔细想一想啊，到底有没有？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有时候小孩子打人不一定要有原因的，他就看你不顺眼就给你打一下。OK， 这个呢，这个也是我们中国父母比较喜欢犯的，我们是礼仪之邦嘛，啊，都是为别人着想比较多啊，啊，袒护别人。啊，这个是他跟爸爸说，爸爸 ，Michelle 今天对我很不好、啊。他爸爸说，哎呀 ，Michelle 很可怜啊，你知道吗？他父母亲最近常常吵架，他们可能还会离婚啊。他实在是可怜啊，我们要多了解，多同情他。那问题是，有些人说，哎，这样讲有什么不对啊？
是要叫他体谅人啊。我说这样讲不是不对，
可是你忘了，你女儿跟你讲是到底讲你笑还是讲他自己？他讲他自己，他说我今天你笑对我不好，他要讲他心里面，因为米歇尔对他不好，他心里面那个难过的感受。他不是跟你讲米歇尔多坏，不是说米歇尔是一个残暴坏的小孩，没有，他说是今天米歇尔对我不好。他言下之意是我心里面难受，我想要将这个难受跟你分享。可是你说米歇尔实在是可怜小孩，你可怜米歇尔比这可怜我多了，我被米歇尔白欺负了，你还可怜他多为我，你知道吗？所以他心里面觉得不痛快。我问题不是说你不可以教育小孩子体谅人家，可是你先要先体谅他的心情。他跟你说了，然后你说什么呢？你说今天米歇尔怎么样对你的？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说哦，那你心里大概是好受啊，是说如果米歇尔这样对我，我心里面大概也不好受啊。你已经承认了，认定他的感受了以后呢，那你可以教导你说，你知道最近米歇尔也勾住了吧？他们父母经常常吵架，他经常。We really need to pray for Michelle. We really need to help her. But I'm so sorry. 今天 Michelle 对你发脾气， You probably won't deserve it. Makes you feel bad. 他最主要是跟你讲他的感受，所以你回答的时候你要讲他的感受。你可以教导，我不是说做父母做基督徒父母不能教导，你可以教导，你也需要教导。可是你在这个教导之前，你要先认同他的感受，接纳他的感受。OK， 不要一来就袒护别人，认同他的感受。另外一个是什么？过分的那个 overreacted 是怎么样的？这个小孩子来，他说那个 Bobby 啊，是他们学校那个大坏蛋啊，常常欺负小小孩的。Bobby 今天又打我了。他妈说：“真的吗？你这个可怜小东西，他下次再打你，你就告诉我，我把他杀了。”哇，他真是吓了一跳。你想，小孩子很幼稚，他也很容易受恐吓。他下次 Bobby 怎么打他，他也不会跟你讲的。他不想你杀了 Bobby， 不是不想杀 Bobby， 是他怕你杀了 Bobby， 他坐牢，那谁看住他呢？小孩子就是很单纯，他会相信你的。就有一次，我那个我女儿，我跟我女儿去我一个朋友家，他也是中国人，他那个小孩子没有问题，智商145，没问题的。哎，那个可是呢，有一次那个测验，顺便把那个书留在学校里。所以我去到那里，他妈妈气呼呼的，我说怎么搞了？我看他脸色就不对。他说他是广东人，他说我破贼呀，他就跟我说他那个书留在那里，他说会发你嘞，我给你个头痛会淋着出来。他说他回来我的头要给他扭出来。他那个我那个女儿就听不太懂，他讲广东话。后来上车他就看得出这个阿姨很生气，他说妈咪，他到底说什么？他知道 Tony 好像有问题了，有危险了，很看。可是没有告诉他到底可以去做什么，对不对？我讲一个正面的哈，你不只是 prohibit， 你 provide 一些 idea 嘛，啊，提供一些 idea， 什么呢？这两个，这小孩还是在跳沙发。他妈妈说什么 ？Tommy， 我不要你跳沙发。然后他有加上教导，沙发是坐的，不是跳的。哦，他有给他一个 idea 说，哎，我不要你跳沙发，沙发是给人坐的，不是跳。然后呢？然后同样的，妈，我 boring 嘛，这里没事干了，这里 boring 的很啊，这里美国没事干了， boring 啊。他妈说什么？他说我可以看到你很 boring， 他 acknowledge 他的 feeling， 他同情他的感受。他说呢，那你去画画嘛，去画个画画。他说我不要画画，我画得烦得很啊。那他妈就说，那你去外面骑脚踏车嘛。哎，我不想一个人骑脚踏车嘛，他就总是 complain 就是了。我们小孩子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倒霉得很啊。然后什么呢？他妈说 ：“Well, Tommy， 你可以选择去画画、去骑脚踏车，还是可以选择 boring 啊。boring 也是一个选择啊，看你要怎么选择嘛，哈。然后呢，过没多久，他这就出去了。哎，他就在那里骑一个脚踏车，骑得蛮痛快的。所以你给他看到说这些是你可以做的，不只是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就倒霉了。”可是你跟他说，哎 ，boring 也是一个选择，你要选择 boring 那也可以啊，你不要选择 boring， 那你去采画画也是不错的，对不对？啊，那我就是给他一个建设。好，第七方面是怎么样呢？第八方面是什么 ？Bribe， 绝对不要贿赂我们的小孩子。有些父母，包括我们那个我先生的大哥，他不在这里，我就偷讲一下。然后他呢，因为可能我先生。他们父亲，他大哥是老大嘛，
我先生是老腰，所以他还比较好一点，到老腰没气体管了就算了。那老大都管得很严，所以我先生说他们大哥呢就年轻时候叛逆得很厉害，就因为他爸爸管得很严，很管教很严。所以后来到他们自己做父母之后呢，他们两个倒是，我倒觉得这两个宝贝是蛮可爱，可是我觉得也很同情他。有一次我们跟他一起去旅行，那个小孩子根本就在胡闹了胡闹。他们就拿他孩子没办法，因为他也不打也不罚的，因为他们是用新思想教育，不打也不罚，就是在那里就是讲说道理。他就跟他儿子说呢，怎么样，那你就不要闹啦，那妈妈就买这个给你，不要不要一个啊、哦，那我就买两个好吗？两个不要，我要三个啊，三个，用这个贿赂的方法，用什么都要用这个贿赂方法。哎呦，简直跟他讲感就是讨价还价的，我觉得多辛苦啊。多辛苦，而且呢，你知道，有一个心理学家，他曾经做过这个实验哈，是什么实验呢？你怎么样把这个小孩子那个建设一个价值观呢？怎么从外面的变里面的？因为小孩子学习都是从那个concrete 是实际的嘛，个体的，知道变成 abstract 变成抽象的，啊，对错通常是从个体的看，然后呢变成抽象的学习。所以呢，他说他有这个实验有两群人。一群人呢，就是请这个学生都是大学生啊，你看大学生是最多被做实验的对象，大学生就来了。这批大学生呢，就是说，哎，你来帮我做这个实验。这实验呢是 boring 的实验，很无聊的实验，就是把那个钉子放一个洞，再另一个钉子再放一个洞，再一个钉子再放一个洞，再找一个钉子再放一个洞，就是这样的实验。你来做个半个钟头，我给你20块钱，只用这个很大的一个 monetary reward。你想你在 campus 做可能 minimum wage 才5块钱，做一个钟头20块还不错啦，虽然是 boring 嘛、啊、这一批呢，他说我们这个实验是很 boring 的，而我们的这个 funding 也不够，只有5毛钱做一个 appreciation 的意思，没什么，可是需要你帮忙。做这个实验之前呢，都做那个对实验这个看法做一个报告，后来就两个人都是一个洞两个洞三个洞就这样做。做完以后呢，他就一个给20块，一个给5毛钱，然后呢就要他们填那个做实验的心得。他们通常起初他们做实验，他有一个假设，他假设什么呢？报酬多印象好，报酬少印象不好，是不是？哎，后来出来不一样哦，发现这个印象好的是这一群，你给他报酬少的，哎，奇怪了，这个钱给他多他不好。很多人在这说什么呢？这个 boring 的很，我做是因为看在这个钱份上，报酬率大。这个方面呢，因为钱也少，东西也 boring， 后来怎么样呢？他这心里面要改变了，他有一个冲突。那后来很多人就说，哎，这个实验其实也不太 boring， 哦，我觉得帮助人是有意义的，什么？他自己思想里面就改变得更大了，因为他的报酬少了，他需要找到一个更深的一个价值了。哦，你看他说原来是这样子原理，所以呢，我觉得不赞同父母用了贿赂的方法要小孩子学东西的。我曾经也有。帮助小孩子，我女儿小时候，我想说5、6岁常常都有这个毛病，不喜欢洗澡，不喜欢刷牙，不喜欢，就是这个毛病，就是想假装睡觉，最好你不要叫她起来洗澡了，就睡觉就算了。啊，就也是这样子，我就曾经是说什么，你做每一件事情，你该洗澡洗澡，刷牙练琴什么，我就给你1分钱，每一样做就给你每一样就1分钱。哇，他每个礼拜算好多分了，很高兴，那个装的那个桶都满满的，哇，觉得自己很有钱，常常要请我们吃饭，他也没想到多少钱。后来上了1年级了，开始学那个钱的价值了。好，回来上，那我回到那个厨房，那个桌子坐下来，头那个顶在他的那个这样子，他对着我，他说：“妈妈，1分钱是很少的钱哦，要求加薪了。”我就跟他说，我是说，哎，这样子好了，不如这样子，我早上叫你起来，你给我1分钱，我给你弄早餐，你也给我1分钱，我载你去学校，你再给我1分钱。然后他怎么说？头摇摇，他说，一点点钱好过没有钱哦。小孩子的眼睛是明亮的，你不需要贿赂他。后来现在我根本就不需要付他钱，他自己就起来刷牙洗脸，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变成 internalize 他的 value。啊，我想说，我不能再讲下去了。那我们可能就用这么一点点跟大家一起一个鼓励，就是说，我们做父母啊，其实有很多很多事情。我觉得，如果你现在你学到一个东西，我觉得至少是对教育上面的方针。你要你小孩子往哪里去？你要花多少的心血？你要给他有根、有枝子。 你要给你小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你要有爱给他，你有爱你就不怕管教，而且怎么样呢，不要贿赂你的小孩子做东西，要给他看到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而且怎么样，而且你要认同你小孩子的感受，他跟你讲的是一个感受，你要先认同他的感受再教导。 OK， 就讲到这么多，谢谢。